从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思想到神完全的爱。这一段描述神的爱，告诉我们这个神的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完全的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第七节第八节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从神生的，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给我们看到爱是人类学习的第一个功课。当神创造亚当夏娃，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的时候，神要亚当夏娃学习的第一个功课就是爱的功课。神要亚当夏娃学习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彼此相爱。亚当与夏娃是神所配合的，当神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神告诉他们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我们再回去看一看亚当与夏娃的时候，我们发现亚当与夏娃是两个完全不同背景的人。今天我们常常在婚姻的讲座里面说，两个不同背景的人要联合在一起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夫妻两个人来自不同的家庭，来自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个性，要联合在一起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其实没有任何的一对夫妻背景会像亚当与夏娃那样完全不一样，你说对不对？亚当是怎么来的？上帝用地上的土，神用地上的土造了亚当，给他吹一口气，就变成了有灵的活人。夏娃是怎么来的？亚当的肋骨，神把它拿出来，就变成了夏娃。他们的来源完全不一样，对不对？一个是从土出来的，一个亚当说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这两个人的背景完全不一样。但是神就是这样的奇妙，把两个背景完全不一样的人配合在一起，神说二人要成为一体。那你想这一种的情形需要学习的第一件事是什么？神就是要让他们学习爱的功课，而这个爱的功课是神赐给的。圣经说的很清楚，爱是从神而来。我们今天唱了一首诗歌，如果你想知道爱是从何而来，爱是从神而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亚当夏娃学习的第一个功课是爱的功课。其实每一个婴孩出生在这一个世界上，他所写的第一个功课也是爱的功课，对不对？一个婴孩之所以出生在这一个世上，是出于爱。不管是怎么样的爱，我们常常说孩子婴孩是爱的绝境。一个婴孩出生，他第一件要学习的就是要学习有人爱他，给他喂奶，有人爱他，照顾到他的需要。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要成为基督徒，成为一个信造的人，我们成为一个与神生命的人，其实我们也是要学习，我们要学习能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爱。我们怎么成为基督徒？我们怎么成为神的儿女？就是我们要能够敞开我们的心门，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赎大爱。所以说爱从哪里来？爱是从神的爱子里来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无论是世界上的第一对夫妻亚当夏娃，还是每一个婴孩出生在这一个世界上的婴孩，还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在学习。第一步的学习就是接受神的爱。约翰一书给我们看到，在短短的五章圣经里面，四十几次讲到神的爱，神的爱不断的重复讲到神的爱。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讲说，你们看父赐给我们的是怎样的爱，就是让我们可以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正是他的儿女。因此世人不认识我们，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父。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爱是从神而来，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爱的定义，人把爱分门别类，把爱弄得又简单又复杂，使人常常不晓得什么是爱，以至于人无所适从。使徒约翰告诉我们，为什么世界上的爱会这么复杂，为什么世界上的爱会有这么的多样化，因为世界上的人不认识爱的源头，不认识父神，不认识天上的父。当人不认识天上的父，人就会对爱有所误解。当人不认识天上的父，不认识那个爱的来源，难怪人就会把爱牛气，把爱变成一个不是我们所想象中的那么美的事情。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第八节告诉我们，爱是从神来的，因为神就是爱。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要真正了解爱，今天如果我们要真正享受爱，我们一定要回到神那里。只有在神那里，在爱的源头那里，我们才能享受到真正的爱，享受到真诚，享受到那个不自私，享受到像我们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所说的爱，享受到像我们今天在奇英文里面所说的这些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势利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动怒，不计较人的过犯。爱不喜欢不义，爱只喜欢真理。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凡事盼望。爱是永存不息。有时候我们念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些爱只因天上有，好像不是人间的爱。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想法，你的回应是对的，我同意这一些，我们可以说只因天上有，或者我们应该说这个爱是只有在神那里才有的爱，人间很难有这种爱，但是不是不可能。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把自己维系在神那里，我们知道这个爱是从神而来，当我们越接近神的时候，我们就能越感受到这种的爱。当我们越靠近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这种永存不息，这种完美的爱，这种完全的爱。在地上我们很难看到完全的爱。是的，我们的母亲的爱，我们母爱，或者有人说父爱，是很伟大的爱，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说人的爱是不完全的，因为人的爱有时间的限制，人的爱有空间的限制。我们的父母爱我们， 不能一生一世的爱我们，因为有时间的限制。我们当中也有不少弟兄姐妹，我们的父母已经先离开我们了，所以有时间上的这一个间隔。父母的爱是伟大的，但是父母的爱也有空间的限制。我们的父母可能不在我们身边，但是神的爱就没有这一个时间的问题，神的爱就没有这一个空间的问题，因为神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所以神才能说神的爱是那永存不息的爱。神的爱不受时间的限制，神的爱不受空间的限制。神爱我们，因为他就是爱，而且神告诉我们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抵挡他的时候，他就先爱了我们。当我们还不认识我们的上帝的时候，他就已经先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今天如果我们要真正的体会到神的爱，我们要进入新的一个境界。我们不但体会父母的爱，我们要先接受神的爱，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我们体会到神在十字架上赐给我们的爱，我们才能真正的体会到神的爱。所以这种爱我们经历以后，我们接受以后，我们体会以后，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到什么是完全的爱。圣经说完全的爱是一个没有惧怕的爱。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把这一个非常奇妙的东西告诉我们，原来在多少的爱里面常常包含有惧怕。为什么我们爱里面会有惧怕呢？因为当我们越爱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越怕失去，你说不是吗？当一个人越爱惜他的生命的时候，他就会越害怕失去生命。当他想保护自己生命的时候，很自然的他会怕失去生命。世界上有许多的人爱这个世界，爱钱财，爱享受。当一个人爱世界，爱钱财，爱享受，爱得越深，他越怕失去这些，你说不是吗？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也很怕失去他，哦，你想尽办法想控制他，不是吗？但是约翰告诉我们，真正的爱里面没有羁绊，因为真正的爱也是一个分享的爱。爱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越爱越怕失去，越有羁绊。但是当我们可以把神的爱放在我们里头，当我们的爱可以升华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让爱与分享并存。就像我们有时候我们爱一些东西，我们愿意跟别人分享一样的那一种情形，不是爱到自己保有不肯跟别人分享，但是我们会爱而愿意跟别人分享，把我们所爱的东西与别人一起分享。圣经所说的爱里没有惧怕，不但是这种的爱，更让我们看到是跟审判有关系的一个惧怕。所以在17-18节圣经这样说，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 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爱也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回顾世界上的一些宗教，我们发现常常宗教跟爱跟惧怕是分不开的。当人类还没有进入真正的文明以前，人类的信仰总是因着惧怕而产生的。当人类看到天灾人祸的时候，他们心中充满着惧怕，所以他们就看到这个宇宙背后的一个现象，他们以为那就是神。所以当他们看到水灾的时候，他们就拜水神；当他们看到火山爆发的时候，他们就拜山神；当他们看到地震的时候，他们就拜地神。很多的神都是因为人类惧怕而产生的。但是基督教圣经给我们看到的神，却不是要我们以惧怕来到他面前。圣经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爱的神，是可爱的，是应该尊敬的。如果说基督徒有怕神，那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名词，我们基督徒对我们的神不是惧怕他，我们基督徒对我们的神是敬畏他，是因为爱，是因为尊敬而产生的那一种。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人类的心理里面，爱与怕常常是分不开的。人特别怕将来，因为对将来没有把握，所以在人类的思想里面总是把未来，把将来我们不知道的化成黑暗的一片。我不晓得你们看过古代人所画的地图没有，今天我们有很完整的地图，把我们这个地整个的地球上在哪里有亚洲、非洲、欧洲都画得完完全全，哪里是陆地，哪里是海水都画得完完全全。我看过一个很老很老的地图，那个地图是怎么画世界的？那个地图说只有把自己所知道的那个地画成土地以外，其他的他们都画成黑色的一片。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人所想象的，反正我所不知道的都是黑色的，我所不知道的都是黑暗的。所以人在心底的深处对将来、对审判也有一种的恐惧，以为将来审判就是黑暗的。但是圣经却给我们看到另外的一个图画，对一个有信心的人来说，将来我们所未知的那个地方不是黑暗可怕的，但是我们却知道主耶稣所告诉我们的。对一个有信心的人，他不是说未来与将来那个黑暗的审判，但他却可以说，虽然我也不知道那地方是怎么样的，但我知道我到耶稣为我预备的家。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不一样。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如果真正享受了神的爱，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在神里面，神也在我们里面，未来不是可怕的黑暗，审判不是可怕的黑暗，而是我们可以没有惧怕，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因为我们知道经过审判，神让我们进到神 耶稣为我们预备的家。所以主耶稣对门徒们应许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那光明的家，神为我们预备的是那个充满荣光神同在的地方。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人活在这一个世界上，对未来或多或少会有一些的恐惧，会有一些没有把握的感觉。但是如果我们让神的爱充满在我们里头，如果我们愿意让神的爱管理着我们，将来的审判我们都不惧怕，那还有什么我们需要怕的呢？神应许我们说，在他里头我们就可以没有惧怕，在神的爱里面就没有惧怕。完全的爱，充满神的爱，使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爱的团体。圣经告诉我们说，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神爱我们，让我们可以彼此相爱。有许多做父母的千叮咛万叮咛对儿女说，你们弟兄姐妹应当要彼此相爱。我不晓得是不是每一位做父母的心中最难过的就是看到自己的儿女彼此在哪里争闹争执。但是在社会上我们却真的看到许多这样的情形，兄弟姐妹在哪里不和睦，兄弟姐妹在哪里争闹，为着很多的原因，很多时候为着分家产分不均匀，兄弟姐妹在哪里争闹，为着利益不均匀在哪里争闹。我想兄弟姐妹之间的争闹一定让父母非常的伤感，所以我们的神也提醒我们，爱神的也当爱弟兄。如果我们领受神的爱不能建立一个爱的团契，如果我们领受神给我们的爱，我们不能建立一个爱的教会，我想也是最让神伤心的一件事。爱神的当爱弟兄，神让我们看到爱实在能解决很多的问题。今天在世界上我们面对许许多多的问题，但是这一些问题实在是可以在爱里解决。无论夫妻之间也好，无论家庭也好，教会也没有两样。我们常常发现，如果我们先讲对错，如果我们先讲好坏，那我们就发现问题实在很多。但是如果在家庭里面，在夫妻之间，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先讲到彼此相爱，有许多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有许多的问题都可以解决。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到父母之间的爱，父母对儿女的爱，当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爱，我们真正的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夫妻之间，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过一个真正可以以神的爱彼此相爱的生活。接着彼此相爱， 使我们可以把各种的问题减少到最少。我再说，讲好坏，讲对错，问题就很多。但是如果我们能讲彼此相爱，问题就可以减少。有一个很老很老的故事，有一本这样的书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有一本这样的小说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当然那一个故事那本小说非常戏剧化，今天我就是把它简单来讲。讲到在中古时期有一个修道院，那个修道院原来是一个非常兴旺的修道院，非常兴盛的修道院，但是曾几何时慢慢慢慢的没落了。最后那个曾经很堂皇的修道院只剩下一个老院长，再加四个修道士。这五位修道士都是70岁以上的老修道士，其他年轻的都一个一个走掉了，只剩这五位老修道士还在哪里。为什么他们还在哪里？因为他们觉得年纪大，走到别的地方也不方便了，所以只能留在里面。但是他们心中却充满着许多的悲伤，因为他们看过以前修道院兴旺的时候，现在看到这一个修道院到他们的这一个情形，只剩五个人，非常的没落，来参加礼拜的人寥寥无几，没有几个人。所以有一天这个老院长就去找一位主教，这个老院长见了那一个主教，两个人抱在一起痛哭。痛哭完了以后，这个主教对他说，你回去吧。这个老院长对主教说，你还没告诉我怎么帮助我这个修道院，怎么让我的修道院可以兴旺起来。这个主教说，朋友弟兄，我也不知道怎么帮你使你的修道院可以兴旺起来，但我知道一件事，在你们五个修道士当中有一个是真正与神同在的修道士。那当然老院长很想知道是谁，到底是谁与神同在的修道士。主教说，我也不知道，神只让我知道说在你们五个人当中有一个是与神同在的修道士，可能是你。这个主教说，可能就是你，但也可能是别人，我不知道。这个修道院的院长回去以后，另外的四个修道士当然都很想知道那个主教对你怎么讲，我们怎么才能兴旺我们的这一个修道院。这个老院长就一五一十的把主教所说的话告诉他们，他说没有秘诀，这个主教只告诉我们说，我们当中有五个人，其中一个是与神同在的修道士，不晓得是谁，可能是我，也可能是你们的一个其中一个，是谁不知道。但是大家听了这一个以后，他们心中就有一个感触，到底是谁是得神同在的？是他吗？如果他有神的同在，我对他是不是应该稍微好一点，稍微尊重一点？是他吗？到底是谁？也有可能是我。如果我与神的同在，我是不是应该有不一样的表现？所以这五个人从那一天开始，他们里面在想，到底是谁与神的同在？他们慢慢慢慢的在改变自己的生活，他们慢慢慢慢的在改变对人的态度。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五个修道士的改变，潜移默化的 并不是突然的改变，但是这五个人的改变却让那些来到修道院的人都感觉得出来。当人来到这个修道院，原来非常没落的修道院的时候，他们突然感觉到这个修道院现在不一样了。有什么不一样呢？还是五个修道士，还是那五个年纪老迈的修道士，但是他们感觉到那个气氛不一样。他们感觉到什么不一样的气氛呢？他们感觉到在那个修道院里面有一个非常强烈彼此尊重彼此相爱的气氛，以至于让人到那个修道院的时候感觉到一种向往，就留在那个修道院。他们来到修道院感受到爱的不一样，回去以后跟别人讲，别人到那个修道院又同样经历到那个不同的爱的感受，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的人想去经历一下那个修道院里面爱的气氛。结果在短短的一两年内，那个修道院又再一次兴旺起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盼望我们夫妻之间可以是一个充满爱的夫妻，我们盼望我们的家是一个充满爱的家，我们盼望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充满爱的教会。我们怎么可以享受到这一些？就是从我们每一个人开始，从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开始，从我们的笑脸开始。当我们对别人流露出神的爱，自然我们的这一个团契就可以建立成一个爱的团契。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领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爱，让我们心中充满爱，让我们可以毫无惧怕的接受神的爱，面对神为我们成就的救赎，让我们可以建立爱的团契。我们低头祷告。